各位接着看段落九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翻译的部分。佛陀告诉那提迦，不要利益我，我不求利益；不要称誉我，我不求称誉。那提迦，如果对于如来如此，便可得出离乐、远离乐、极净乐、正觉乐，则必定于其他感到利乐，甚至畏着追求。那提迦，只有我能够随遇而得，不困难得，很容易得此出离乐、远离乐、极净乐、正觉乐，怎么还会对于其他感到利乐，甚至畏着追求呢？那提迦，我曾看见有比丘受用美食之后，仰腹而卧，呼吸急促，气喘吁吁。我看见之后，作如是思维。如此这般的长老，不能得出离乐、远离乐、极净乐、正觉乐，所以不能得不求之乐、不苦之乐。又那提迦，在此我曾看见有二位比丘受用美食之后，因为过饱而喘息，挺着肚子而行。我看见之后，作如是念：如此这般的长老，不能得出离乐、远离乐、极净乐、正觉乐，所以不能得不求之乐、不苦之乐。那提迦，我曾看见有众多比丘受用美食之后，从园林去至园林，从房舍去至房舍，从此人去至彼人，从群聚去至群聚。我看见之后，作如是念：如此这般的长老，不能得出离乐、远离乐、极净乐、正觉乐，所以不能得不求之乐、不苦之乐，只有我能够随遇而得，不困难得，很容易得此出离乐、远离乐、极净乐、正觉乐。好，刚才在段落八呢，这个那提迦尊者是请佛陀，他说了一个譬喻呢，请佛陀能够悲悯接受他们的供养。好，在段落九呢，是佛陀对他的回复，你认为佛陀有接受吗？佛陀说了什么？除了重复前面的说法之外，佛陀举那些例子在说什么？如果吃成这样，如果对饮食有这样子的欲乐畏着，那对修行上是绝对的障碍，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出来哈，佛陀举这个例子在说，为什么佛陀不接受？每个人拿一锅来，不要说佛陀吃多少，佛陀每一个吃一口就好，佛陀就跟他们一样，对不对？就挺着肚子走路了。所以有时候你想想看哈，想想看，这个就是佛陀举例子来说明他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看段落九哈，翻译的第三行，则必定于其他感到利乐，甚至畏着追求。他现在举这个出家人的为例，出家人会对这个饮食这样，就是这样的例子啊。对吃怎么会这么样着重呢？怎么会这么样在意呢？吃成这样，你看他讲，有比丘受用美食之后，仰腹而卧。呼吸急促，气喘吁吁。这个不要讲能不能修行了，就光这个样子啊，就是没有威仪了，对不对？你吃怎么会吃成这样呢？吃应该适可而止吧，对不对？不要说出家人，在家人也很少这样子的，更何况出家人如果吃成这样，这还有威仪可言吗？没有，没有威仪可言是最后的结果，在那之前就是贪啊，贪才会吃成这样啊。所以我们对饮食哦，应该要有所节制。在杂案经的杂众案经里面，其实佛陀讲了很多次哈，不是为了什么健康啦、庄严啦、什么 社会的地位啦，吃不是为了这些事情，吃是为了能够舍身的维持，可以继续修行，不是为了其他的事情，不是为其他事情齁。如果一个人会吃成这样，这不只是贪而已，他根本没有道心。如果用现在世俗人比较常讲的，会吃成这样就是没有惭愧心。就一个人会胖成那样就是没有惭愧心了。就是你如果这么对吃这么样子的在意的话，那就是对的齁。就从修行上来讲，这是绝对的障碍齁，绝对障碍。好，这是第一个，佛陀讲，如此这般的长老，不能得出离乐、远离乐、寂静乐、正觉乐，所以呢，也当然不能得不求之乐，就是有苦之乐。又那提迦，他我曾看见有二位比丘，受用美食之后，因为过饱而喘息，挺着肚子而行。前面那个是很严重的，自动躺下来了。仰腹而卧，这个呢是挺着肚子在走路，这个跟前面其实雷同哈，不过他没有严重到不能走路哈。第三个情形，我们看第三页的这个第二行哈，我曾看见有众多比丘受用美食之后，从园林至园林，从房舍至房舍，从此人去至彼人，从群聚去至群聚。这在讲什么？这在讲什么？串门子，这个在佛教里面就是串聊，听过吗？就寺院里面这个出家人的聊叫疗房嘛，哈。我们讲我们世俗话叫做串门子啦，那佛教术语叫做串聊，就一间，啊。就是去聊天啊，去干嘛，因为吃饱睡不着嘛，撑在那边还不能消化，即使躺下来睡不着啦，对不对？因为他等消化，因为就像蛇吞了一大堆东西之后就在那边等死，蛇在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你吞了一大堆东西是动弹不得，它是最 vulnerable 最脆弱的，它根本跑都跑不动，你要咬人也很困难，对不对？蛇小小一只，它把东西吞下去，它不能咬碎再吃，它只能活活的整个吞下去。如果你拿这个罐子给它，整个罐子吞下去啊。那如果是老虎的话，是把它咬破啊。可是蛇只能吞进去，吞进去之后呢，它不能动，因为它的东西卡在那边，它也不能蠕动，没有办法像它正常的蛇，不能像正常的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几乎是。最脆弱的，他是最脆弱的，所以出家人第三种是受用美食之后到处去串门子，到处去串门子，这样的人也没办法修行的，也没办法修行的哈。好，我们来到最后的重点，我们看段落十，这是唯一的最正面的地方哈。又那提迦，曾有一次我行走在路上，看见有比丘在前面远处，又有比丘在后面远处，当时我闲静无事，也没有大小便的劳苦。为什么呢？那提迦，若人食饮咀嚼品尝时就有大小便，这是他的结果。若人随观无取运的生灭而住时，则于直取确立厌逆性，这是他的结果。若人于六处入处随观无常而住时，则于处确立厌逆性，这是他的结果。若人于群聚之乐勤习群聚者，则于远离确立厌逆性，这是他的结果。若人乐修远离勤习远离者，则于群聚确立厌逆性，这是他的结果。因此那提迦，当作如是学，随观无取运的生灭而住，于六处入处随观无常而住，乐修远离勤习远离。好，结果这个大雨顺下而流，流到哪里去？ 流到那提迦尊者这边去而已，没有流到居士那里去。好，我们看一下第十段到底佛陀在说什么。佛陀说他自己呢，曾经有一次走在路上，前面远处有比丘，后面远处也有比丘，当时他闲静无事，也没有大小便的劳苦，就是意思是他走在路上没有这些问题啦，哈，没有需要大小便的这些问题。他为什么讲这个？他说若人食饮咀嚼品尝时就有大小便，就是你有吃就一定要有出嘛，有进就一定要有出嘛，齁，这是他的结果。好，我们请各位看一下这个注解一齁，我们要跟各位讲的就是重点是这边的一句话齁，这个依于食饮乐着乐者之味故有便利，此则为一。这是我们原文，古代的翻译是这样翻的齁。按照巴利语呢，它就是若人食饮咀嚼品尝时就有大小便，这是它的结果。其中结果你三斗又一等流流出。好，这个在古代翻为一，各位看到吗？我们刚才在书本上在般若经讲记这边所讲的等流等流，在99页倒数第七行，佛说的教法是如来法身的等流，这个等流就是这个字，你三斗，当然这个是这个阻隔，这是阻隔，如果我们把它写成原型是你三打，把最后那个字母 O 改成 A， 你三打等流，或者是流出，或者是结果，换言之你有这样的事就有这样的结果，听懂吗？或者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嫉妒，我们先问各位一句话，为什么人会嫉妒？没有，你比方说如果 A 嫉妒 B，A 对 B 会不会喜欢？会吗？应该是嗔恨，所以嫉妒是嗔的等流，这样你听懂吗？这样你们听懂吗？你有嗔恨你才会有嫉妒，执着，我们讲执着可以说成是贪的等流，因为你贪这个东西你一定会执着的，好，诸如此类，如果我们讲只有贪嗔痴来讲的话，那贪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嗔后面也有很多东西，痴后面也有很多东西，这些事情都是从贪出来的，从嗔出来的，从痴出来的，就像这边讲的，你有饮食饮咀嚼品尝你就有大小便啊，大便从哪里来？你有饮食嘛，你有饮跟食，那自然就有大小便嘛，听懂意思吗？好，所以这个字这个原文你三斗齁，那看上下文，有的地方翻成等流，这里翻成结果，或者是古代翻成一一齁一齁，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齁，一样的，你可以说这两个有可能是有因果关系，有可能是有同类的属性，所以我们刚才讲等流是同等流类，这两个有同等的流类，有你说从贪从嗔会有嫉妒，这个又有因果关系嘛，对不对？这两个是同类的，但是不同，不是完全相同哦，嫉妒跟嗔是不完全相同的事情哦。好，所以底下呢连续几句话佛陀都用同样的方式在讲的。好，我们再看一次，若人随观五取蕴的生灭而住时，则于直取确立厌逆性，这是他的结果，这你有看懂吗？当一个人能够时时去观照五取蕴是无常生灭的， 那么他还会直取吗？还会直取五蕴吗？不会嘛。所以他说则于直取，他能够确立厌逆性。所谓的厌逆性就是跟他相反的。我们直取是什么？是贪，对不对？你会直取的一定是贪，所以跟他相反的是什么？不是嗔哦，就是会对治那个贪的。请你听懂，所谓的厌逆性就是你要去跟他综合的。你本来有这个方向过头了，那你现在用一个反方向去把它综合，让它不要过头。如果你是原来是这个方向的，那你用这个方向去给它对峙。这个厌逆性就有点像我们阿含经里面不是讲厌离欲灭尽，你听过吗？阿含经里面不是都会讲吗？厌离欲灭尽，那个厌不是讨厌的意思，厌就是这个厌逆，因为厌逆才能够离欲嘛，你对它不会升起欲望执取了，那最后才能够解脱嘛，灭尽。所以这边讲随观五取蕴的生灭而住时，这个住我们再讲一次，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而生活。随观五取蕴的生灭，就是你一直都处于这种随观五取蕴的生灭，在这种状态里面生活的时候，你自然对于执取就会确立它的厌逆性，你就会想办法去综合它，听懂吗？你不能只有偶尔一次而已，偶尔想到这个五取蕴是无常生灭的，这样是没有用的。你要持续的有这样子的做观，持续用这样的方式去你的现实生活中，你都要去做这样子的观察，自然你对于五取蕴的态度会改变，听懂吗？所以我们会他特别强调，他讲你看他原文哈，观五受因生灭而厌离住，他原文就有这个住字，你不要把这个住去掉，或者你不要以为这个住没什么意思的，不是，就是你要处于那种状态持续性的维持着，可以吗？不是那种我现在我打坐的时候有观五取蕴是生灭，然后呢不打坐的时候就不观了，也不去作意了，这样是没有用的，可以吗？平常你也要有这样子念头，看到什么事情就想到缘起，看到什么事情就想到缘起，即使你自己坐着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也可以想到我的心念也是变动无常的，对不对？我的一整天的生活，我的心事也是变动无常的，哪里有什么时候是不变的呢？你要常用这种方式去观自我观照齁。所以他用一个住字来形容，住字来形容。如果你常常去随观五取蕴的生灭，那自然就会对执取产生念逆性，这是他的结果，也就是这就是他的等流，可以吗？好，就是于执取确立念逆性，是随观五取蕴生灭而住的等流。好，另外一个，若人于六处入处随观无常而住时，则于处确立厌逆性，这是他的结果。这个处并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接触那个事情齁，指的是处对，比方说眼根处对色尘，耳根处对声尘，诸如此类的齁，就是前五根处对前五尘嘛，听懂吗？那个就是这里的六处入处，那第六一根会处对法尘，所以六处入处有六个感官会处对六种外境，在处对的当下你都要随观无常，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对这个处对根尘处对这个事情，你会产生厌逆性而不会执取，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守护六根啊，各位知道吗？就是于六处入处随观无常而住，这就是我们讲的守护六根。好，若人于群聚之乐勤习群聚者，则于远离确立厌逆性，这是他的结果。这讲的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负面的齁，你不要误会咯。 如果呢，有人对于群聚之乐，就是反正大家在一起就很嗨啊，很快乐啊，很好啊，哦，很喜欢这样子，喜欢大家一起活动这种情习，就常常去做这样的事情，情习群聚者，那么他会对远离产生厌腻性，就他不喜欢独处远离，他就喜欢热闹，听懂吗？就你看常常去参加 party 的人，我们叫做 party animal， 知道吗？这就是一个 party animal， 就专门在参加 party 的人，他自己在家里是待不住的，他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他一定要跟其他人在一起，他才会快乐，他才会有一种归属认同，或者觉得有一种存在感。他说他自己一个人的话，他就觉得很空虚。那当然修行不可以这样子的哈，修行你暗经里面看到都是要独住远离啊。你不应该是常常喜欢跟一群人在一起的齁，偶尔为之可以，你常常这样的话就不行齁。所以他说，于群聚之乐，勤习群聚者，则于远离确立厌腻性，这是他的结果，也就是这是他的等流，有这样子的人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齁。反过来，若人乐修远离，勤习远离者，则于群聚确立厌腻性，这是他的结果，这个才是正面的。如果你常常喜欢远离独住的，远离独住要做什么？不是睡觉，打坐啦、思维啦、阅读啦，哈，这些事情、精行啦、诸如此类的，这些就是会与群聚确立厌腻性。好，那我们问各位一个问题：那共修呢？你觉得呢？好不好？共修是属于群聚，还是属于远离？好位置，所以要想想看哦。共修或许有人说，共修有共修的力量，我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做不到三分钟我就不想做了，就想起来了。啊，大家在一起做的时候，因为输狼波输丁哦，就硬撑着。他认为他这样对他讲，多少有些作用了齁，有些人这样讲，我这是当然可以啦，如果你有真的有这样的需要的话，那当然对你来讲也不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不能永远如此，阶段性可以，偶尔为之可以，你不能一定要找人陪你一起打坐，一定要找人陪你一起念书，天底下不可能有这样常常的事情。如果有因缘你可以去参加，如果没有呢，你就都不做吗？如果人家没办禅修你就不打坐吗？怎么可以是这样子呢？你在家里要做啊，不是吗？不然你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上班，所以不能去参加禅修，所以都不要做，不可以这样子齁。所以如果有些人常常会说啊，他觉得共修才可以怎样，你看他刚开始来学习佛法可以，如果他一直以来都要这样他才能够修行，就代表这个人没有在长进，完全没有在长进，他自己没有办法跟自己在相处。我们有可能有一天都要，你旁边的人不会跟你在一起呢？你以为你生的子女就一定在你身边吗？你的伴侣就一定在你身边吗？未必啊，有时候你在医院他在家里啊，有时候是你在家里他在医院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学习跟自己往来，跟自己独处，如果你没有办法跟自己独处，你就不可能好好的修行，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请你看一下这边这句话哈，若人乐修远离，勤习远离者，则于群聚确立厌腻性，这是他的结果。好，因此那提迦当作如是学，随观无取蕴的生灭而住，于六处入处随观无常而住，乐修远离，勤习远离。好，最后佛陀的提醒是什么？当作如是学，就是你应当要做这样的学习。好，什么学习呢？下面三件事情，这个随观无取蕴的生灭而住，就前面有提到的嘛，齁，于六处入处随观无常而住，这是五蕴六处 然后乐修远离对不起，乐修远离，勤习远离，就是要学习远离独住。佛陀没有，从来没有 教导比丘或者劝诫比丘要乐修群聚，勤习群聚，没有。佛陀也没有办共修了，佛陀从来就没有办共修。佛陀都是，你看《阿含经》里面都是有人去跟佛陀请问佛法，对不对？他会说，请佛陀为我说法，我闻法已，当独一净处，独住远离，专精思维嘛，都是这样子的嘛，都是这样跟佛陀讲这样的话之后，佛陀才跟他说法。他听了法之后，就自己好好去修行，不是跟在佛陀身边的啊，都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看了这个经，当然我们一方面也是希望各位能够知道这个尼三的哈，这个等流的意思。同时呢，也其实也让各位可以学习到佛陀对这样事情的态度，佛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所以你看，跟在佛陀身边哈，如果你成为佛陀侍者，你好好的学习，你还是会学到东西的，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出来，即使他的观念一开始，他可能没有想很多，他只是觉得居士有这样子的想要这种善意，对不对？好意，那佛陀不妨也接受一下嘛。那接受的话也可以利益这些众生。可是你看佛陀的思维角度是什么角度？完全不同的角度哦。你看到吗？佛陀从头到尾没有附和这个那提迦比丘的一丝一毫的观念呢，完全没有。你就会看到佛陀在看事情的角度跟世俗人在看事情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哈。好，我们今天大家看到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意见或疑问的？有吗？你说随观这些事情的方法，你问的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修行的问题哈，各位有听过四种施责吗？瑜伽师地录里面提到四种施责，各位有听过吗？四种施责，这个施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内观了。这个因为我现在手上没讲义哈，四种施责的内容其实就是讲到有提到五蕴、六处还有缘起。不止这样，他还提到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如果你要问那个，你刚问的什么方法跟什么实体，所以去看这个，这里面一定要有止的基础，因为它在止里面做观，在止里面他讲依于舍摩托，然后才能做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我们讲内观了，舍摩托就是萨玛地，就是萨玛达，就是止的意思。依于止才能够去做观，所以回到我们一个整个修行的过程哦，就是平常的阅读、听闻、思维、意持，这个就是我们训练正知见、意持佛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当你去有这个基础之外，你要去禅修，你自己要打坐，这个是你修止的一个训练。 可是当你休止的时候，你要去做官，你不是拿书来看啊？打坐的时候拿书来看吗？不然呢？怎么观？你要把平常那些阅读、听闻、思维这种要记在脑子里面呢、啊？你在止中依止于舍摩托，才能去做毗婆舍那。这就回到很修，我们在修行过程中或者上课中，我们一直在跟各位强调的，你要能够意识。我们讲过很多次嘛，从这个课程或者从以前我们在讲学佛善或者我来正心讲课的时候，都一直强调这个事情，你要能够意识。你没有办法像印老师这样，或者像书本意识这么样的完整，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能够有意识的内容，而且这个内容其实是你要自己把它能够系统化。你要用你的方式把你所听到所学到所看到的东西把它分门别类的记在你的心里面，随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做法，我们可能会慢慢的累积有比较多比较清楚比较系统化的东西出来记在你的头脑里面。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四种师责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它一个前提是你一定脑子里面要有东西。你不是打坐的时候去带着电脑、哦、去查、哦、查到了才关，不是的，从来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刚问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哦、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事情，我们的整个修行其实是环环相扣的。你需不要听经闻法阅读思维？要，绝对要，因为那叫做闻慧。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那个叫做闻慧。然后呢，你需不需要把你闻慧的内容在你的心里面变成系统化？那叫做思慧。如果你要进到修慧，那你一定要定心相应，对不对？思慧跟修慧只是差在哪里？有定心相应跟没有定心相应而已。所以你一定要有定心相应，你要思慧的内容合起来才能达到修慧的阶段。修慧就是要做观啊，所以他用修字啊，不然他为什么要定心相应呢？你如果修慧跟思慧如果是一样的话，就两个就一样就好，为什么修慧要多一个定心相应呢？就是要止中做观啊，那之后才能够进到无漏慧嘛，证悟嘛。所以你从闻思修证的角度来看，你从慧学的修的这个次第来看，他就是讲这样的事情啊。那只是我们平常在讲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只是提醒你，你看了经典，看了这个书本，或者你听了课程，你看了你要记得，你能够记越多，当然是越对你越有帮助。你能够记得越系统化，对你当然是越有好处。如果你都不能记得，那可能就很难了。你好像佛陀讲什么，好像印度老师讲什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好像是这样又好像不是这样子。你要怎么观？你要观什么？观好像，是吗？当然不能这样做嘛。所以反映出一个事情，修行是很现实的。如果你有用心，你自然就会记得一些东西。你不用心，你永远都不记得。看过就忘，看过就忘，这边进就这边出，或者这边进也这边出，就没有办法齁。我们人是这样子的，随着年纪的增长，生理是一直衰，生理的现象或者是功能是一直降低的。对不对？你不可能年纪越大，这个功能这个越好，效率越好，这是不可能。唯一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生理的功能或者是效率会一直下降的话，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勤能补拙嘛，齁。我们唯一能做就是勤，你就要勤着去做这些事情，看也好，记也好，做也好，你都要勤，你都要尽量的勤奋，就是精进啊，佛法所讲的精进。如果你都不去这样做，你只是怨叹说啊，我这个学佛太晚了啦，哦，人家30岁学佛，我是60岁才开始，又没有很懂，又记不起来， 你每天抱怨是没有用的，除非你能够真正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改善你这个缺点，那对你才是有用的，好不好齁？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这 有限的生命里面，至少在你这个学习佛法的因缘里面，你都能够有些许的，能够些许，至少些许得到佛法的利益，然后尽管不能达到你的理想，也能够得到些许的利益，才不致枉费你这一辈子有这样的因缘接触到佛陀的正法。那至于这个四种师则的内容，未来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跟各位讲这个事情，那个讲义还蛮多的，如果要讲的话讲义还蛮多的。瑜伽师地论还有印达师的成佛之道有部分，我们还找了很多东西，就是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就弄在一起，就是非常，就是我尽我可能最详细的方式去把它说明。那这个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讲，如果要讲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去讲，但这个四种师则你去网络去那个查得到的，应该可能杂谈经论汇编里面可能也会有，说不定啦，因为他也用了很多瑜伽师地论的东西嘛，或者你查西贝达一定查得到的，好不好？好，我们下课。